第五页，怎么样叫做异类而熟？也就是说，因有善恶，果为无忌。简单讲就是果报无忌性，无忌就是非善非恶。这里说，譬如大海之水，是从江河西涧而来的，它的性质呢，各个不同，但是到流到大海里面去，就变成一味了，这就叫做异类而熟。那么异类不同种类的，到最后都变成无忌性的果报，所以这异类。那异类是因呢，所以有善类有恶业，虽然不同，但是到成熟都是无忌性。第八，阿赖也是由前世造的因而成了异俗的果报。我们造什么因就遭受什么果报啊。我们前世杀生重的人，今生短命病苦。我们前世偷人家的东西，骗人家的东西，我们感得贫穷，我们不肯布施，不肯布施。我们前世奸猾狡诈的人，心怀不善的人，今生今世感得的貌相，就不是庄严，不是庄严相。哎，前世啊，躺在床铺上看佛经的，今生今世就会很矮，157.5，他就会很矮。虽然很用功，但是躺着看。躺着看，果报没有办法。哎，既是由前世所造的因，到成熟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变化的。那么，前世造因，到了果报时间，它会不同。所以这中间由因到果呢，它会有变化，比如说从少变多，由小变大。所以在因中所造的善恶因，一到了受这个果报的时候，就变成非善非恶的无忌果。这句话很多人他听不懂，他不晓得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果是无忌呢？因有善恶，果是无忌。那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欠银行的钱，那我现在在还债务啊。那还债务你就不能说我不好啊，我在还债务嘛，欠你的我就还你嘛，对不对？所以说在还债务，你不能说我是善还是恶的。那是应该还的嘛，所以说，人一只猫去咬死一只老鼠，它也有果报，可是果报小。一个人你发一嗔恨心，人的灵性大，造业力特别强，你去杀一只老鼠，你的果报很麻烦，重，果报很重，果报很重啊。你说我今天我建筑这个房子，一不小心一块砖块一掉下去，把它扎到那个头了，那就麻烦大了，死了。他不是有意要去杀他的，这个果报又更轻，又不一样。 所以万法唯心造。同学们，你一定要记住，学唯识，师父底下讲的你要注意听，你一生一世就受益无穷。你记住，你发一个恨心，在你的八识天中产生一股力量，将来你所有的恨的力量，这个力量你就要遭受这个果报的痛苦。也就是你发什么心回归的都是你自己，你懂吗？我恨你，这个恨出去的一股力量，它不是跑到别人的身上，是你的心产生一种障碍，障碍，你将来你就必须遭受你恨的这个念头的果报。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常常把恨转变成感恩，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把恨转变成感恩，修正我们的理念。修行就是修正观念，叫做修行。那么既然由这个例子，我们更可以了解，我们贪，我们嗔，甚至我们愚痴，包括我们骄傲，你所在心中的烦恼发射出去的恶的这个频率，到最后一定要你自己承受，对不对？为什么落入八识田中的种子，这个种子落进去，谁给你除掉呢？谁给你除掉呢？对不对？要除掉，是不是要升华自己的心境？对不对？要赶快，不要让它生根发芽。我恨，好，我从明天起，我感恩。我以前恨一个人，我赶快把他转。学唯识就有这么了不起的地方，我赶快把他转变过来。我感谢你，我不恨你，因为你恨这个八识田中一直落在这个种子里面，将来要遭受果报的。你发多大的恨，你就要回收多少的苦，对不对？嘿，所以我们开始要学聪明的人，喜悦是生命的本质。我们真正的生命是不生不灭、清净的喜悦心。一个人开始要拥有这份喜悦的话，他就开始迈向这个涅槃的意境里面。涅槃的意境里面，所以我们永远不要恨任何一个众生，永远不能伤害任何一个众生，因为你发出任何的力量，你将来回收还是自己的痛苦。哎，唯识学讲的如是因得如是果，一点都逃不掉的。就转变，修行就是转变一个观念。禅宗里面讲即心即佛，你内心里面常常讲的，我是佛，我为什么要对他这样子小小的事情，死执不放？我是佛嘛？那你里面女孩子更大，你佛母嘛？我是佛母嘛？我为什么跟他去计较这个呢？你是佛母嘛？佛的老母嘛？对不对？你想想看，当直下承担，直下承担，常常以佛的行为提醒自己，我是佛，我怎么可以为了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这个金钱而让他诱惑呢？名利诱惑呢？对不对？下限或者感情的执着，我是佛，我就是要承担。放下，你不放下，你到死的时候，你眼睛掉北干，我不差别。你放不下，你放不下能如何？我现在问你，你能如何？所以要把它转移。好，我执着我老公的心，或者我执着我老婆的心，把它转变执着在阿弥陀。所以你回去，你跟阿弥陀啊，我今天去听慧律法师讲经，阿弥陀的解释咯，我学到一部绝招。因为我接到阮翁的菩萨，接到你安尼，安尼丢，安尼丢，安尼你一百分啊，一百分。接到恁翁，恁翁要从啥？伊嘛是放屎放尿，对。伊嘛是一尴尬，看报纸，看报告新闻，趁钱饲某囝。你接到恁翁要从啥？他能怎么样？能让你得到什么？让你解脱？对不对？那讲唔意思。 所以那个纠缠的功夫是你们的专长，拿出专长嘛，一直缠着阿弥陀佛葬他，这个白天晚上都睡不着，阿弥陀丢，阿弥陀丢，阿弥陀丢，阿弥陀丢，阿弥陀丢。如果说执着这是金钱的名利，男女的感情啊，这个漩涡里面跳不出来，那是最笨的人，最笨的人。还是你的心的问题，所以我们执着，我们一下子改变不过来。好，转变成执着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要往生，我就是要往生，我就是要往生。我的老公靠不住，或者是我的老婆靠不住，那金钱靠不住，名靠不住，总统靠不住，什么五院院长靠不住，通通靠不住嘛，就是嘛，只有阿弥陀佛，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所以。修行不困难，你就是转一个念头就好嘛。有的人都没有办法，像阎王一样就转在那个地方，谁来谁去看谁的底下啥发达的多呀？有的人就是很悲啊。这是，我们祖老上人讲的一丈一丈，江苏腔，如高人。师父他转不出来，业障深重，也没有办法。这个又不能用铁锤或者用斧头把它打开来，把它烦恼把它割掉。有的人就是烦得不得了，烦得不得了，看不开，莫奈何，愚虚奈若何。所以说学道的人运用智慧，在一念之间就会完成佛道，对不对？你不学道的人，拼命的撞个头破血流，没有办法。如果学到的先决条件，一个要环境，最重要的还是要善知识的开导，没有善知识是绝对不行的。自己一个人修是一定死路一条的，不听经不闻法，你是没有办法开大智慧的。听完为师以后回去照镜子，每一个脸都在笑，从今天以后我要对这个镜子微笑啊，然后你每天都告诉你，万法唯心造，何不开言笑？对对，你又不为什么不开言大笑呢？每天高高兴兴的过日子嘛，也是一天的。你苦苦恼恼过日子也是一天，你为什么放不下呢？所以说啊，这因啊，有这个善恶果报啊，那是无忌。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果报无忌的话，我们就不能在果报继续造业，也就是一切法要不受，一切法不受就不落入善恶的念头，就是禅宗里面讲不思善不思恶，就这么实，就是明上座本来的面目，那你就是明心见性的人。注意，无所住是名真住。为什么果报本身就是无忌性的嘛？你要是在果报里面起心动念，那你就必须造这个将来的善恶因呢。我们在果报里面如如不动，欢喜的接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遭遇，我们不觉得不幸，我们很满足今天的现况。我们今天只要能够听到佛法，哪怕是残障啊，哪怕是有所缺陷，哪怕是贫穷，哪怕是男孩子女孩子，哪怕是种种的挫折，我们通通心满意足。为什么？直下承担，无所怨言，你就完成了和谐。所以在无尽的果报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怎么样解脱自在的念头，就是一切法不受，不能在善恶里面打转。这个人很善，那是善，他善他自己的性相一如嘛。这个人很恶，他的恶也是空性嘛。所以《圆觉经》讲，成法破法皆是法。因缘生的时候，你可以悟道；因缘灭也可以悟道。有时候讲堂建立的时候，他不能悟道；也就是讲堂解散，他竟然悟道了。因缘生，因缘灭，成法破法。皆是佛法。所以啊，果报无忌性里面不能再加进去善恶，那么你的生死就解决。 是艺术果啊，所以说就变成了非善非恶的无记果，是艺术果，不是等流果。艺术果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它会成熟，等流果呢是种种的习性无法改掉，比如说他前世喜欢讲笑话，他今生今世也就是喜欢讲笑话，这个个性他就本来就这样子的。他前世一个人一天到晚保持沉默，他就不喜欢讲话，对不对？你今生今世叫他讲话，他比什么都痛苦，他的吸气没有办法，等流吸气，他等流果，等流果。他前世的英文下下叫，他今生今世一出生一投胎叫小学生，你教他英文他马上就会作文，马上就会跟美国人讲话，这个语言能力啊非常的强。等流火，等流的能力，上游是什么色的下游就是什么色的，你叫黄河对不对？上游是黄色，难道下游是黑色的吗？不可能呢。怎么怎样叫做思量呢？思就是思虑，量就是不量，就是第七意识的见分。第七意识见分怎么样？去怎么样？去思虑它，去不量它。这不量就是衡量，分别不量就是一种执着，思虑就是一种分别，不良就是一种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为我执着，第八意识的见分为我。其实眼睛看物质现象本来就不是我，可是啊我们硬把它分开人生跟宇宙的对立，为我为外在的啊，为一有一个躯壳，一个躯壳，一个统一性的宇宙观，为常以为这是永恒的，不晓得是无常；为片以为片一切处，恒常的执着一个我，片一切时空，以为我可以主宰，殊不知啊，这是假象，假象。以前啊。逢甲大学啊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学问非常好非常好，但是呢他非常的执着，他求好心切，他教导学生也非常的严格非常的严格，是不是？但是他的执着性很强很强，到最后死的时候啊也吐血，一直吐血，胃吐血，他一直放不下他的学生，后来死的时候眼睛啊吊起来，眼睛吊起来。你想想看，当教授啊，要念到博士啊，念到博士啊，你想想看，那文字越通达，责任心越重，那当然好了。但是那份执着没有放下，你想当教授死的时候，死的眼睛掉下，这个掉上来，而且吐血，值得吗？你看教授花多少的时间研究世间的学问，而如果这个教授转过来把他的生命力去投资在佛法，那不得了了。所以我们说没有听到佛法，你再怎么样都是凡夫。包括美国的种种，我看他们这个立法委员也是蛮辛苦的，从早上出去拜完到晚上，有时候还不能休息，也很伟大，很了不起。你看世间为了一举成名天下知，你看他要付出多少的辛苦啊，多少的辛苦，对不对？而我们学道的人呢，更应该精进修行。我们为了了生死啊。所以讲，广清老和尚讲一句话，上界有道理：世间人艰苦无目的啊，修行人艰苦有目的啊，对不对啊？世间人艰苦无目的啊，世间人艰苦哪有什么目的？ 你讲饲囡仔，牛奶罐啊，一直灌，这样，食到大汉不好，不好，对不？无闲啊，无闲趁钱啊，无闲，无闲咱咧跋筊、啉烧酒，无闲咱咧一世日啊，啊到尾目睭起去，什么拢无，真无闲啊！世间人无闲无目的啊，修行人无闲有目的啊，有啥目的？伊会当幸福自作，伊会当解脱啊！因为大家要艰苦嘛，要修行好艰苦，那要踮咧世间打拼呢？我的意思不是说叫你们大家出家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有一个外省籍的来听佛法，他听了，他写信来骂我，他说：“慧法师，拜托以后你讲国语讲到一半不要讲台语好不好？我讲听得很精彩的时候，我突然听不懂，那有多痛苦！”啊哈哈，是是，是咱们落想嘛，痛想的嘛。不需要这么凶啊！我说小贝嘞，你哪里小贝来干咩呢？你看你讲那句话，我又听不懂，结果今天这句他听得懂。怎么叫做思量？就是这个意思啊！执着一个我字，执着一个我字，我依长片主宰。但是思量的意义八个字都有，意思就是说八个字呢都有思量的力量，但是呢有一点差别，需要加一个横和一个省，横就是永远，省就是分别心。前无事呢是非横非省，非横就是它不是老永远的存在性，它会断。晚上睡觉，啊，眼睛就不必看呐、啊，没有在看呐、啊，耳朵没有听啊，前五识就没有作用了、啊。非神晚上也没有什么作用啊，甚至一个人啊，白天睡午觉，他前五识也没有作用啊。第二呢，第六识是神而非恒的思量。神有分别的意思，但是呢它不是永恒的存在。比如说一个人、被打昏了，第六意识也不在了或者晚上睡觉他没有梦的时候或者正阿罗汉果漏尽了，第六意识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是神而非恒。三第七世是一恒一省，他不但牢执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我，而且有强烈的分别的力量，而一省的思量，他永远的思量，永远的审查分别的思量。第四第八世是恒而非省，恒就是永远的，但是呢它分别力小，力量小，它永远的一直这个种子不断存在，但是呢分别的力量，对外的分别力量没有。列表说明之，第六页前五识，前五识非省非恒呢，所以它就没有划线了。第六意识是省而非恒呢，它有分别的力量，但是它不永恒。第七意识是省还有恒，一省一恒。第八意识只有恒，但是没有省。怎么叫做了别净事？了是明了，别是分别。 就是前六识。第一，眼识明了色尘的境界，耳识明了声尘的境界，鼻识明了香尘的境界，舌识明了味尘的境界，身识明了触尘的境界，意识明了法尘的境界。三能变中，现在先讲初能变的阿赖也是，所以叫做初。梵语叫做阿赖也，梵语成中文叫做藏或者是常。它的意义有三：第一，能常；二，所常；三，执常。阿赖也是它三个角度来讲有一点不相同，但是都是指阿赖也是。就像你对你的儿子来讲你是妈妈，你对你老婆老公来讲你是老婆，你对你公公来讲你是媳妇，你对你的学生来讲你是老师。所以一个人他可以扮演多重的角色，就是第八意识这样的意思，看你是站在哪一个角度来讲的。能常，这能常一切法的种子，故名能常，也就是第八意识能够常一切法的种子。这是对种子来说的，它可以藏着很多的种子，所以就是持种意，这个持就是不断，种子不能断的，断了就没有了。持就是不断，这种子不能断掉的，持续不断的种子。第二，所藏，一个是主动，现在是被动了。第前七识，前七识是七个识哦。眼耳鼻舌身意莫那是前七识，杂染法，杂染法就是善恶无忌所熏染。被善恶无忌所熏染，故名所藏。他站在前七识的能藏，第八意识就变成所藏。所以对前七识来说，受熏意，受熏意就是接受熏习，接受熏习就是受熏意。第三，执常为第七识所支持的，故名执常。故名执常就是说被第七识所执着，所以第八意识名执常，这是对第七意识的执着来说的，叫做被执意。被执意最初的阿赖耶叫做自相，所谓最初就是无始无明，或者叫做生相无明，通通叫做阿赖耶识的自相。在旁边自相的旁边写具足因果相，叫做自相。阿赖也是同时是果，也同时有具足一切因，叫做自相。具足因相，具足果相，名自相。那么阿赖也在某一个角度他是论因相，比如说站在种子来讲他是因相，那站在果报来讲它是果相，但是站在一个整个阿赖耶来讲，它有因相也有果相同时存在，那当然就讲自相了，因为无法形容就讲一个自相。其次的艺术是叫做果相，也就是果报相。现在论断果报了，我们第八意识 也是造恶业以后慢慢的成熟，我们现在变成一个果报，果报里面又有种种的心所，那因相又在心里面呢、啊，又在心里面。那么阿赖耶因相果相通通具足，那就阿赖耶通通有，啊，根生器界种子通通是阿赖耶的志向啊。所以再次的一切总是叫做因相，啊，在种子的论断来讲，它又变成了因，也就是种子相，种子相。因为在凡夫为一切杂然有漏的善恶无记法的种子都藏在第八识当中的缘故啊，杂然有漏的，有漏就是生灭的善恶无记通通藏在第八意识里面。第七页中间说不可知执受除了常以处作意受想思相应为舍受，不可知这一段呢还在描述第八意识，也就是说凡夫对第八意识无法了解，因为第八意识啊太微细了，太微细了啊。那么这个不可知当然不是指诸佛菩萨了，是指凡夫还有二圣人。二圣人因为有法执未断，所以这个不可知就是凡夫以及二圣人啊无法去了解第八意识的维系的东西。执受呢就是所谓的根生，根生五根生，因为我们这个色身我们会有执着也会有感受，所以执受就是指我们的色身。处就所谓讲的气界，执受就是根生，处就是气界。这个了呢，了就是第八意识的形象，我们所谓的明了。处了，那么这个了就是能缘，能够攀缘的。上面的执受是根生，处是气界，是所缘，那么是被认知的对象。了是能够认知的，是地方意识的形象，但是因为它很维系的在执着着，不为凡夫二圣人所了解，所以说不可知，然后执受处了，那就是形容第八意识的能所。常与处心所，作意心所，受心所，想心所，思心所，这个是五片形心所。常与处作意受想思，处就是处心所。我们说八识都有心王跟心所嘛，那么第八意识除了根生气界为所缘，那么还跟哪一些心所相应呢？就是还跟五片形心所相应。五片形就是处心所、作意心所、受心所、想心所、思心所。相应为死受，我们说有苦受、乐受、忧受、喜受，我们一般在肉体上 我们有苦受、乐受，在心灵上我们有忧受、有喜受，那么在身体上不苦不乐叫做舍受，不忧不喜也叫做舍受。那么说相应为舍受，为就是止根，只有与这个舍不苦不乐不忧不喜相应。换句话说，五受当中，五受就是苦受、乐受、忧受、喜受，舍就是不苦不乐不忧不喜，那么就是跟舍相应。为什么？因为它形象维系，形象维系，它不是像第六意识的忧悲苦恼苦乐一下子就表现得出来，造作这个恶业全凭第六意识，造作善业也是全凭第六意识的，它这个形象很粗糙，为凡夫恶圣所觉察到。第八意识太维系了，所以第八意识只有跟这个舍字呢那么相应，舍受，舍受就是不苦不乐，不苦受、不乐受、不忧受、不喜受，通通不受，简单讲就是形象非常的维系，维系到没有很明显。讲就是不可知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要讲到这第八识，因为无论能缘的形象、能够攀缘的形象和所缘的境界，这个能缘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了字，知道吗？不可知执受处了，这个就是这个了，能缘的能缘就是第八意识的形象。和所缘的境界在我们凡夫位中都是不能明了的，因为我们凡夫的智慧不够，法执未除，所执障未破。其实不止凡夫啊，包括那个恶圣人呢、都没有办法了解第八意识。小圣呢，他只讲前六识，维系的第七、第八都没有讲到，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个法子。说不可知，并不是说连佛菩萨都不可知道。如果佛菩萨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讲出来呢？所以这个不可知三个字啊，但就凡夫位上说的，诸佛菩萨是究竟正道的第八页。那么这样说起来，不可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的意义有三。第一，执受以及出，把笔拿起来。执受就所谓的根生，出就所谓的气界。那么根生气界种子就是第八意识所幻化出来的，自己变出来的，自己执着它。那根生气界种子，那么根生跟气界这是已经变成事了，对不对啊？种子就还没有变出来的东西叫做事种，万法为事就是已经变现呈现在你面前的叫做万法为事，孕育在八识田中的叫做事种，已经变出来的叫做为事，还没有变化出来的叫做事种，事的种子，这个要特别注意。 你不要把唯识以为是孕育在我们八识田中叫做唯识，不是的。天地万物只有意识自变自圆的东西，自己变现出来，自己去攀缘的，所以这个就是迷惑颠倒的众生，迷惑颠倒的众生。那意思就是我们眼睛现目前所看到的都是自己变现出来的。那么根生跟气界是所缘，了呢是能缘，能缘能够攀缘啊，与所缘。但是呢，因为它没有强烈啊，不强烈，只有二意。第一个色为自体，二持定不坏。受有二意，一是灵以为净，二是令生觉受。这个觉受是知觉，不是悟道的觉啊。令生觉受就是所谓的感觉。什么叫做色为自体呢？色就是收摄，也就是收摄这个根身为自体性。我们一般人都把这个色身当作是自己的，所以就因为从这个错觉开始，所有的痛苦就会演变出来，所有的痛苦就全部这个色身演变出来，然后继续去造业。因为虚妄的前几天这一个礼拜台中总共抢了三次，这一个礼拜这七天呢，台中有三次的抢劫，抢了100多万，还抢了21万，还抢了100多万。抢劫的是谁呢？是保二总队的，保安队的，这是警察。抢劫银行的竟然是警察，这 policeman， 这很不可思议的。身上佩戴那一只竟然是用来抢劫的。结果一问之下，说。问他的原因，说你为什么要抢劫这150万呢？他的回答也很不可思议，他说结婚呢钱不够，结婚钱不够要用抢的吗？如果今天是假设说我今天如果要结婚，那我跟对方讲说我没有钱，他说没有钱那不爱你了，不再见，没有钱就不爱，哪有这个道理？那我将来成就你又要向我拿钱，哪有这个道理？对不对？我现在是暂时贫穷啊，那有什么关系？你再饿死了也不要去抢啊，对不对？然后又有两个，现在抓到一个了，就是抓到这个警察这个。结果连做法的十几个上级单位全部记过，他上面的怎么队长大队长通通记过啊！你们海西郎啊，叫你们不要结婚就要，为了结婚又去抢，这适合到像我们不结婚又不必去抢。这个也很悲哀。另外一个才不可思议的，也不是拿刀也不是拿枪，拿什么？拿汽油弹。拿汽油弹，他这个跑到这个七星的面前呢，汽油弹那个弄那个什么，弄那个这个酒瓶哈，酒瓶里面装汽油，然后一排背个背包，一气的时候就走到门口啊，就点燃了，结果那汽油弹就丢进去了，哇，那个小姐都惊叫，你就晓得那女孩子都会叫得很大声嘛啊。哦，就汽油弹，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啊，就冲进去就一大把拿起来，总共拿了21万，啊，这个抓到就枪毙的， 最近几天呢，彰化银行你知道吗？民权路有个彰化银行，你知道吧？哈，民权的彰化，那个领出来领六十万哦，六十万，那骑机车就出来，就被人家就抢走了。抢走就被人家抢走，最近几天而已，60万，就抓到要判20年，20年，60万坐牢坐20年，划得来吗？20年，你想想看，20年的胡须又长多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哦，不懂得佛法，以为这个色身就是自己。为了结婚，为了三餐，然后签大家乐，然后卖速士康、哦、然后打电动玩具拍进口，哎，这个打电动玩具这个开这个业的、哦、如果你的亲戚朋友你爸爸妈妈有开这个、哦、我跟你劝告，最好还是不要开这个，开着这个孩子啊都去打这个拍进口，打这个电动玩具，一打完了钱都输光了，他就会去抢这个。开这个业也要有一点道德，开这个行业也要一点道德，所以我们呢要了解佛法的人，这个自体这个色身本来就是假的，也没有什么好执着的。那么我们能够粗茶淡饭，我们也一样可以过一餐嘛，就像广清老上讲的说，我们只要能够吞得下口，维持这个色身，那也就心满意足了。他说我们百年后我们就常持三戒，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三戒了，三戒不要为了这个吃啊，那弄得这个烦烦恼恼来跑去抢劫。哎，还有一个还更妙的呢，还有更妙的，世界上就是有这种人。前几天报道的说一个人去餐厅啊吃饭了、啊、人家要吃完的时候要跟他算钱了、啊、算一算的时候结果是1-2万块钱，那可能去喝酒啊或怎么样子啊，哦，花了不少钱。他说要签用不是签名，那个啥印叫做什么，假签名的对了、哎、那结果人家不给他签名啊，不给他签名的时候，他一生气之下跟里面的人打架，人家结果叫警察来处理啊，抓起来，为了这个色身去跑去餐厅吃，何必呢？那速食面，我们的超市里面速食一包才15块钱，你不会去买啊，傻瓜！你为什么一天一餐要花10000多？那个钱为什么不拿来做录音带基金？那买一个便当才60块钱。那也吃得饱啊。所以真正一个人什么叫做快乐，知足常乐，这句话就是佛法。当我不缺少任何东西的时候，我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金钱是一个数目而已，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根深呢，我们不了解这个根深，是假象、啊，是假象。还有一个昨天的报道的，这伯克莱大学一个大学生23岁的，结果光着身体去上课，哦，这个太厉害了，すごい的时候，这很不可思议哦。这在校园里面，他人高马大，然后就光着身体进去大学里面，校园就在大学里面这样走来走去的。伯克莱大学的校长他就告诉他说，我们要处分哦，先警告他20天前，他警告他说不要用这样子啊，结果他不听，他还是光着身体去上课。今天又报道出来了，你晚上回去有眼福的话可以看得到。我说哇，你这是又健康人又高大，哎，也很不可思议啊。虽然说他可能悟到了哈，他知道这个身体是假的，但是也不要悟到这种程度，这个太悟得太哇，太洒脱了，这个悟得太洒脱了，这也不得了啊。如果慧地法师今天从这电梯一走进来，啊， 一丝不挂，一尘不染，本来面目如如不动。那你说，哈、这有问题，这法师的神经有问题。所以我们说，虽然悟道无生，但是不能坏事相，不能坏这个事相。前几天的报道，有一个女孩子啊、有一个女孩子，你知不知道？她晚上太晚了，结果好像在那个娱乐的场所，好像是赌博还是怎么样，被抓到。被抓到，你知道吗？他怎么样抗议？你会连想都想不到，他怎么样抗议警察？他进去就全部脱光光的，就抓起关啊、那个警察他都不敢看，不敢看，是吧？像我的话就会赶快把眼镜拿起来啊，我什么都没有看到。结果后来就赶快叫女警来，叫那个女警来就赶快用棉被把他包起来。这个世间呢、就什么样子都有。大彻大悟的很多，你一天天都不怕人家看的嘛，对不对？哎，我那心里这招看，我跟他赢的是一真假，你跟他赢的是一，底下说什么叫做持令不坏呢？持就是支持，也就是支持这个根身不会损坏。注意，这个就是寿命，持令不坏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保持这份温度，就是因为我们意识没有离开，我们意识一离开，温度就会慢慢下降，温度就会慢慢下降。所以啊，执着这个根身不会损坏，就在旁边写一个，是指寿命的长短，指寿命的长短啊。那因为我们有第八意识的支持，所以我们才有寿命。什么叫做灵以为境呢？灵就是领纳，也就是领纳这个根身为所缘的境界。我们色身是业报，我们从第八意识里面转变出来这个色身来受苦，因为我们造业嘛，来受苦的时候，然后我们又不知道这个受苦的色身是自己变现出来的，然后我们以这个为出发点，都一直执着这个色身为真实性的东西，所以一直贪恋这个色身，贪恋我们一切的境界，借这个色身又继续造业。什么叫做令生觉受呢？觉是知觉，也就是令这个根生有知觉的领受，有感受，我们说的，有作用，有感觉。那么列表说明之，阿赖也是，执跟受各有两个，执色为自体，持令不坏；受灵以为境，令生觉受。那么如果就根身来讲，四个通通有。就根身来讲，根身我们设为自体，以为这个身体是自己的，我们不晓得这个色身是由一切因缘生因缘灭，地水火风五蕴所构成的，所以这不是实在的体。持令不坏，根身有四义，四义就是四种都具足，二执二受通通有。四义就是上面的四种，所以它那个符号连接四条线。根身就是色为自体，持令不坏保持一段的生命，一期的生命。灵以为境，拿这个色身来当作自己执着的境界，然后令生觉受，产生的感觉，我们这个色身有所感觉。所以根生四义就是四种，二执二受，色为自体，持令不坏，灵以为境，令生觉受，都是根生的定义。气界呢？气界是灵以为境，灵以为境。为什么是灵以为境呢？因为它是我们以为是 身外有一个宇山河大地宇宙，所以我们自己把它当作是外面的东西，其实是内心里面变化出来的。那么种子有两个，持定不坏啊，因为种子当然不会坏了，是假使百千劫啊，所造业不亡，因缘会易时，果报还自受啊。这个种子会坏，那就不可思议的。那么种子会坏就没有因果，因果论就永远不成立。那所以说我们台湾话讲的也很有道理，我们台湾话说海浪海来海去海该去啊，我们要害人那就要先落入这个种子嘛。我恨你，我不一定能够让你受遭殃，但是我这个恨就会落入八识田中的种子，落入这个种子以后，将来就要结恶，结恶果，因为一个恨就有一个不好的根深气界会产生，将来我们借着这个不良的种子就开发不良的果报，不良的果报。所以真正修行人他是转这个念头，不落印象，千万不能够把这个坏的印象形象落入这个种子。比如说这个人刚好要信佛，那你回谤三宝，假设说那这个坏的种子让他心里面他想啊，这个怎么样不好，出家人怎么样坏怎么样坏，这个生生世世他有这个恶劣的种子，他因为无知，他无法判断你的语言对跟错，然后因为感性，因为你是他的好朋友，然后又讲出家人的过失，三宝的过失，这个不得了，他生生世世我没有机会接触三宝，他回谤吗？他远离嘛，这个罪非常重，他永远不能成佛。你要落入八识田中的话，你麻烦大了。所以说这个邪知邪见邪魔外道断众生的慧命，为什么罪那么的重？因为在八识田中存留这个破坏三宝的种子，那么可以说是一禅体断善根的众生，那很难成就道业的，很难。所以我们要把爱、慈悲、宽恕、善的种子结善缘。所以真正一个有修行的人，你要听他一句攻击别人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他这个语言一讲出来，通通要散播种子在你们的心中，通通是善良的，通通是善良的。为什么？他散播好的种子，他自己就会欢喜嘛。他以这个欢喜的种子就是增进菩提嘛，长养圣胎嘛，他哪里会去到处生人家的是非，毁谤别人，损这个自己的阴德，揭发人家的阴私，到处伤害众生，这不可能的事情。他了解为事的人，他一定会转正。